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也来研讨有关于灵恩运动的一些问题。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遵循你旨意的这样一个心态，好让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所行的是在你的面前，也是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次是第三次，也是我最后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到灵恩的运动。那么下礼拜还有最后一堂，由师母来讲，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么从历史的角度谈到灵恩运动，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所谓的真正叫做第三波啊，第三波。那么前几次参加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第一波我们说的是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年跟二十世纪初所谓的五旬节运动，那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最早的灵恩的教会，像神召会，在中国来讲真耶稣教会之类的。然后第二波是到1960年代，那么在天主教里面，在基督教的每一个宗派，信义宗、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就每一个教派都有所谓的灵恩运动。那么第二波我们知道灵恩运动，那第二波的里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说，它没有成立新的教派，是在教派当中的灵恩运动。那么因此它的波及面就更广泛。那同时第二波跟第一波也有一些在神学观念上的出入。第一波非常的强调说方言是圣灵的喜或者圣灵充满的证据，而圣灵的喜又跟重生得救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第一波的观念里面，没有说方言的人就根本没有得救，这第一波的特色。那第二波的时候就已经废弃这个观念了。第二波的人，有些人仍然强调方言，也强调圣灵充满，但是认为方言不一定是圣灵充满唯一的证据，同时圣灵充满跟得救也没有关系，所以因此他可以说你是得救了，只是你可能没有得到圣灵充满的这个经验。那么所以第二波的人呢，不是把方言看为得救的记号，但是多多少少在言语之间会给你一个印象，就是没有说过方言的，没有这些特殊的灵恩的迹象的啊，神医等等这种经验的人呢，好像是二等公民。所以他们会用一个名词，不会说你没有得救啊。第一波人就会说你没有得救，第二波人会说你呀，可惜呀，可惜呀，真是可惜呀。因为什么呢？他认为说这些东西人人都可以有，为什么你没有呢？可惜呀，可惜呀，啊，这是他们那种共同一种流行的说法。第三波又隔了20多年，就是1980年代前后出来的，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那么为什么叫做葡萄园运动 Vineyard 这个 movement？ 这个 Vineyard 的原因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主要的人物，叫做温约翰啊 ，John Wimber。John Wimber 他现在在加州洛杉矶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就叫做葡萄园团契 Vineyard Fellowship， 那个教会的名字。所以因此第三波的福音运动就用他的教会的名字来作为这个运动的名字，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叫 Vineyard Movement。但是另外有一个名称称他这个第三波的运动就叫做神迹奇事的运动啊，神迹奇事运动，Sign and Wonders Movement。因为他这里面常常强调神迹奇事，等下我会详细的说明。那么在这个三波的里面，以中国教会来讲，不管在北美的、台湾的、香港的，所有华人的教会来讲，影响以今天来说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第三波，比第一波、比第二波影响还来得大。第一波的影响在中国人圈子里面没有错，产生新耶稣教真耶稣教会，产生的神召会，不过基本上它是因为在教派里面的，所以在教派之外你没有感觉，跟他没有关系。第二波在中国教会里面几乎没有发生影响，几乎没有。那么唯一有一点跟这个有一点关联的，但严格说起来是属于第一波或第二波很难说，就是在从这个香港开始的，那在台湾现在主要的影响力在台湾的叫做新约教会啊，新约教会。新约教会其实它的教训、它的内容很多方面是接近于第一波的，只是时间上呢，它是在1950年代的末期从香港开始的，从香港开始的啊。那么开始的一个人叫做江端仪，江端仪他是一个香港的电影明星，然后后来受到第一波的一些牧师的影响，实际上是神召会那边的牧师的影响， 有了说方言的经验，然后等等，然后就开始了他自己的教会。那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以前介绍这个灵恩运动有说过，有一个叫做复原主义的 restoration 就是要回到起初的。所以他们强调说，我们的教会是最早最合乎新约教会的模式的，所以因此他的教会名字叫做新约教会。那后来江端仪成为一个这个香港里面引起很大的冲突，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典型的第一波的说法，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得救，没有说方言的教会都是不是真教会啊，所以跟很多的牧者很多的教会发生很大的冲突。那后来这个影响到台湾，后来他得了舌癌死掉了。他得了舌癌的时候，他自己说预言，我的病不至于死，一定会好，结果没好，他舌癌死了。最后几年他很痛苦，因为舌头不能讲话。那因此当然有很多教会就说这是神的咒诅等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女儿叫张路德继承这个新约教会。可是后来张路德那时候还没嫁人，后来嫁人了，嫁给一个聚会所的。隔了一若干年，张路德发表一个声明，他说我们新约教会的路线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攻击别的教会，我们应该跟别的教会有交通，而且方言不是得救的凭据等等，就否定新约教会原来的一些的教训。那后来这个其他地方各地方的这个新约教会的头头们就把他开除了，把张路德开除了。然后继承人现在是台湾的一个人，叫做洪三奇，洪水的洪，一二三的三，日奇的奇，但现在大家知道他的名字都叫做洪以利亚，因为他自称是先知以利亚。而且新约教会现在把这个将来耶稣再来的锡安山搬家了，搬到台湾台南县这个好像是六甲乡还是大甲乡的一个小山丘，因为那个山丘的地方就是洪三奇他出生的地方，所以现在圣山搬到台湾台南县，是新约教会的啊。所以为了那个山，他们跟政府打架打了好几年，是在蒋经国的时代，所以他们咒诅蒋经国。咒诅蒋经国，他是敌基督，他是魔鬼的化身，哒啦啦啦，很厉害的。那么李登辉当时在台湾在做的两件事情，李登辉被蒋经国所使用，跟这个有点关系。李登辉被使用，一方面是借着他跟台湾长老教会，希望能够达成和解，为了228事情；第二个，请李登辉出面解决新约教会问题。后来，经过李登辉出面，把台南县六甲乡的那个山，就开放卖给新约教会，让他去做他的锡安山。那本来政府因为那是国有土地嘛，那么新约教会就在国有土地上盖他自己的教堂，没有土地使用权。但他说这是神的土地，全世界土地都是神的，哪有什么国有土地啊？吵来吵去，后来李登辉经过他的安排，就把那个山就卖给新约教会，所以后来事情才算解决。所以这个是在台湾在香港有一个灵恩运动里面的影响，是受这个影响的。可是第二波，就是说这个算第二波呢，我觉得应该算第一波的后续影响，在台湾来讲。而真正的第二波运动在台湾在香港几乎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迹象。但是第三波就不一样了，第三波呢，那么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影响很大，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很多举得出名号的人物都跟第三波有某种的关系。New Jersey 的许宗实牧师，台湾灵粮堂的周神柱牧师，最近在北美很流行或者说很注意的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都是跟第三波有某种关系啊。他们不是属于葡萄园的，但是跟他们的教训观念想法是很一致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庄以西杰，这是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中国人，他不会讲中文，他是讲英文的。那么他主要是用神医布道，他也是跟这个有关的。那最主要跟这个葡萄园直接有关的是陈仲辉牧师。陈仲辉牧师的爱修园是直接属于葡萄园教会的中国人的教会，所以他是葡萄园整个团契里面的同工，所以他是直接属于葡萄园这个教会系统里面的人。其他的这些人像许宗实、周神柱都不属于葡萄园教会，但是跟他们的观念很接近，常常请他们做讲员，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第三波在中国人教会当中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要特别多一点时间来介绍。那谈到葡萄园运动第三波，不能不提到主要的领导人物，就叫做温约翰 John Wimber。 John Wimber 是1950年代60年代初期的时候很有名的摇滚乐的歌手，是他唱摇滚乐的，所以因此他们所有的教会的诗歌，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青少年唱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他们所做的一些诗歌。 调子、旋律等等。那么当然不是所有的歌都是 John Wimber 做的，但有一些诗歌是 John Wimber 做，他自己自弹自唱自己作曲的啊。那么也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背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观念、想法、做法跟他出生的背景是有相关的啊，就是说他是艺术家或音乐家这种的背景啊有关。那么他29岁才信主，那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是所谓 hippie 嬉皮时代，那个时候他信主的时候是1960年代左右，1960年代的末期，也就是嬉皮运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嬉皮开始发展，然后到末期的时候，有一大批的 hippie 信主。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叫做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就是很多的嬉皮建教会的。那也有的教会就是 hippie 教会，这 hippie 教会什么意思呢？从牧师到会众，男人都长头发的，因为 hippie 都留长头发的，有很多是赤脚的，啊，聚会就是赤个脚，不穿鞋子的，啊，穿的邋里邋遢的，因为 hippie 就这样的。当时有很多 hippie 教会 ，John Wimber 就是在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里面信主的，这个背景你也要注意。然后他信主之后，他在贵格会一个圣经书院，啊，不是正式的神学院。我们所谓神学院是指研究院这个程度的，圣经书院就是大学程度的。因为 John Wimber 高中毕业以后就没读书了，那上摇滚乐，然后后来他去读圣经书院，然后毕业以后隔了若干年开始牧会。那牧会头面几年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不算失败，就是说小教会一两百个人，但慢慢都有成长，每年都有成长。不过他总觉得不满意，总觉得不成功，所以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有挫折感。所以牧会5年之后他就辞职了，辞职之后他找了一个工作到加州，富勒神学院有一个相关的机构叫做富勒宣教协会，啊，不是神学院，宣教协会工作。那在那里面最主要他就跟第三个人就是 Peter Wagner 有关，叫做韦拿，啊，等一下第二介绍的这个韦拿。韦拿呢是富勒神学院宣教学院的教授，当然后来他做宣教学院院长。那么他是专门推动教会增长工作的，所以因此在推动教会增长工作到各处办演讲的时候是透过富勒宣教协会，而 John Wimber 是宣教学会里面的工作同工，常常跟 Peter Wagner 到处去讲道，到处去参观教会。所以那几年当中他访问了参观了很多的教会，也从这几年的里面最后的末期的时候他自己得到一些所谓灵恩方面的经验。那么当然所指的是特别是指方言方面的，还有看见异象等等。然后因此从1978年开始，18年前他就开始辞职再回去牧会，这个教会就是今天的叫做葡萄园基督徒团契。那从这个开始1980年代左右开始这个葡萄园运动，真正葡萄园运动呢差不多是1982年左右开始的，不是从这个教会马上开始。因为等下我会提到葡萄园运动的开始跟富勒神学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葡萄园的教会我们提过第一波，提过第二波，我们提到过很多的人数，三波的里面影响面目前最大的是第三波，但是人数最少的是第三波。全部葡萄园的教会全美国跟全世界加起来100多个，一个教会多少人？你给他1000好了，100个10万个人，那我说神召会全世界有1400万，所以你跟第一波的人数跟第二波的人数你都没办法比，那是上千万上亿的。葡萄园全部加起来可能全世界不会超过10-20万，人数来讲它太少，它太远。但是它为什么好像那么出名呢？不是因为这个教会而已，而是因为富勒神学院，这等一下我会再提到。所以真正葡萄园运动的核心就是直接属于它的教会，甚至是跟他有附属关系的团体，总共人数120万。哦，包括陈东威牧师的爱修言，算是100多个里面的一个。你算也没有几个。可为什么影响力那么大呢？我们要提到后面两个人，一个叫做 John White， John White 韦约翰。这个人呢，他本来是个心理学家，而且是参加这个，我记得不错，应该是英国那边的校园团契。那现在他常常在美国。那么他在宣教团体侍奉，然后也很写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书。他到最近这些年1986-87年以后才加入葡萄园运动。他现在是葡萄园运动里面三个主将之一，三个最主要的人 John Wimber、 John White 跟 Peter Wagner。 那么 John White 主要就是用他过去的名望、他的著作还有心理学方面的这些研究 在这个葡萄园运动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的著作也算是在葡萄园运动当中比较被外界的人士接受的。换句话说，有些人对葡萄园运动不是完全能够接纳的，但在整个葡萄园运动所有这些作家的作品里面，最被接纳的是 John White， 他的观点是比较不那么样的强烈，倾向于这个某些灵恩方面的观点。那 John Wimber， 因为我说 John Wimber 本身是摇滚乐乐手，所以他的文学能力、他的教育水准是比较低的。他一生没有写过几本书，还很少写书，那只有一两本比较有名的，其中有一本是等一下我会常常谈到的，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全能布道》，有个观念叫做 Power Evangelism， 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全能布道》，他写过一本书。所以John Wimber 是很少写东西的， John White 是写很多的，第三个人叫 Peter Wagner， 那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写很多书的。但只是 Peter Wagner 这个人呢，这第三个，他是福特神学院的，现在是宣教学院的院长，他写了很多书，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教会增长，关于灵恩的问题，最近这些年开始稍微写的稍微多一点。那么他这个人很特别，就是我上过他一门课，他呢人矮矮的，他头发跟胡子都是白的，他最大的特征就留一个山羊胡子，白色的，所以你看他嘴巴这边是三角形的，就这个山羊胡子全白的。那很喜欢讲笑话，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他有一本书叫做笑话集，他每次上课就哎，今天讲三个，好，今天讲这个，他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好下一下，好，第二个讲三个，开始笑话开始上课，下课前他会再讲两个，他这样一个人是很风趣，然后很 dynamic。然后因为他跟 John Wimber 以前在富勒宣教协会有同事的关系，他彼此认识，然后1978年 John Wimber 开始成立自己的教会，走的是所谓的现在的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的方式。那么 Peter Wagner 本身在玻利维亚做过宣教士十几年，他自己承认他做十几年宣教士的时候几乎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几乎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那他很挫折的情况下就回到美国读了一个博士，然后教神学院。不过现在我的经验就是，神学院读博士的人大多数都有同样的经验，都是牧会做宣教士很失败，最后去读博士，然后去做教授。所以大部分教授都是牧会这个都不成功，那怎么办呢？那就已经陆营走上去了，就读个博士然后去教书。很有意思，就是他一生几乎没有带过人信主，然后读了博士去福勒宣教学院专门教人家教会增长。哎，很奇怪，他有教导恩赐，所以他自己的教会从来不增长，可教人家，别人教会都增长。所以他是全世界目前被公认的教会增长权威。但是他是这样，他是学社会学，他的博士学位不是神学院拿的，他是读社会学博士，所以他去统计分析归纳，然后他会告诉你，如果教会要增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修的他那门课就是教会增长，就是他的武功里面的最高的那个。所以我也知道怎么教会增长，他一个分析，他是这样分析的，因为教会增长的关系，他接触到 John Wimber， 然后发现John Wimber 的教会有明显的增长。 Peter Wagner 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非常接近邓小平的观念，邓小平有一个观念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Peter Wagner 有一个观念，他说灵恩不灵恩无所谓，只要教会增长就是好方法。所以 Peter Wagner 过去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灵恩的经验的，他是从这个角度慢慢接触灵恩，然后成为灵恩运动葡萄园运动里面的最大力鼓吹的一个人，他从这样进来的。当然今天他说他自己得到一个恩赐， Peter Wagner 他是灵恩运动里面的骨科大夫。什么叫骨科大夫？现在灵恩运动的里面他们有分科，就是说某些人会为某一种病人祷告，那 Peter Wagner 他的专门的专长是专治骨科，而且是长短脚的，就是说你生别的病祷告， Peter Wagner 说我祷告没有用啊，我只专治长短脚，如果你是有小儿麻痹症长短脚，他来祷告。那么你会看到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我最近看到一个是中国人写的，好像是使者还是海外校园，有一个澳洲的一个中国人写过一篇见证，就是他的女儿长短脚，然后有人给他按手，然后那个脚就长出来。按手祷告的是谁呢？就是 Peter Wagner。 所以 Peter Wagner 现在是葡萄园运动里面的骨科大夫。 那当然也有别人是不同科的啊，有人专治什么肠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 ，Peter Wagner 过去没有灵恩的经验，但现在他有这些经验，也有这些恩赐。然后他是从那样的角度进入这个灵恩运动的里面去。因此，1982年、83年前后，他邀请 John Wimber 到富勒神学院，跟他一起合开一门课，叫做《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因为他专门教教会增长嘛。他看很多教会增长的课，其中有一门课就《Signs and Wonder and Church Growth》，教会增长与神迹奇事。成为富勒神学院最畅销最叫座的一门课，每一次上课两三百个人，用最大的教室都不行，或者用礼堂啊等等，哇，很多人上课。但过了几年以后，后来被迫停课，因为除了宣教学院的教授以外，所有富勒神学院的教授都反对。反对的原因好几个，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们的一些观念，像我们提到的这些评估后面那几点，有很多都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评估那门课、评估整个葡萄园运动的时候的结论，很多都在。等一下我会详细谈一二三四五。因此这门课后来停课了。但是透过这门课，但这门课上课的时候，其实理论上是 Peter Wagner 自己是教授，又是院长 ，John Wimber。严格说起来，他没有大学毕业，他可能是圣经学院两年制，等于说我们叫二年制的专科毕业。那你怎么可以教神学院的硕士班跟博士班课程呢？所以 Peter Wagner 是用一种合开的方式。我是教授嘛，所以我请一个好像像个助教来帮我教课。可是从头到尾 ，Peter Wagner 是坐在下面，从头到尾这上面的都是 John Wimber。所以因此教授里面觉得说你这个是有点走旁门左道，对你请一个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去教硕士班跟博士班课程，然后我们给学分，怎么可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间有很多神学观念方面一些偏差，他们不赞成，就这门课停掉了。但是你要知道，富勒神学院是全世界最大的，不是最大的神学院，但是最大的宣教学院。他们的学生遍及全美国每一个州每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宣教士或者牧师的，没有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从富勒宣教学院毕业的。所以因此小小的一个葡萄园运动现在影响力影响到全世界每个地方，超过第一波，超过第二波，是因为富勒宣学院。这是第一波做不到的，因为第一波神召会的是在教派里面出来了。因此如果我跟神召会没有关系，跟灵恩派的教会、五旬节教会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完全不相干的。第二波固然在教会里面发展，不过也是一样，不见得世界各地都有，也不见得有任何理论的基础可以支持他。第三波很不一样，人最少，可他有一个全世界最强的这个，如果中国大陆的观点来讲，好像一个意识形态的训练中心，好像人民大学一样，训练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跟教会领袖的关于宣教学概念的一个中心，在富勒神学院。而这个神学院是极力支持葡萄园运动的，一直到今天。这门课停开了， Peter Wagner 还是院长，他的教授大多数都是倾向于或者支持葡萄园运动的，少数有几个离开的，包括我自己在三一神学院的教授是从富勒出来的，他不赞同这个运动，他离开富勒到三一神学院去了。所以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学院大多数的教授都同情支持或倾向于葡萄园运动，一直到今天他每一年产生两三百个教会领袖、宣教士的领袖到世界各地。因此第三波的影响继续不断地影响全世界，就这个是一个第三波里面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富勒神学院。这个不能不提到 Peter Wagner 这个人。那在中国人圈子里面，也透过各种的聚会产生影响。那么其中在香港的部分，我这边没有特别提香港的人。香港里面，有些人提到说蔡元云医师也是属于葡萄园运动。理论上来讲，我想这样说法不太公平。蔡元云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著作的里面，他大声的疾呼：“你不要把我列为灵恩派，你不要把我列为葡萄园的。”当然他有些观念是同情他们、赞成他们，但并不代表说他是。但是在香港，有一位姊妹叫做刘达芳姊妹，是在香港专门做工业福音啊、基层方面福音工作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也是中国神学院里面的一个讲师。刘达芳他自己本身就在富勒神学院读过书，而且上过 Peter Wagner 的这一门课，就是 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运动深受影响，所以是他出面邀请 Peter Wagner， John Wimber 到香港带领一个神迹奇事一个大型的布道会的，也是从那个开始在香港产生有第三波的影响，有正面有反面的啊。所以有读过很多文章谈到他们之间的一些争辩。那么我们谈一下这个葡萄园运动有什么特色。我们说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其实有很多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并没有什么特别，所以跟第一波第二波相似的地方我就不多说，我说的是一些他们比较有的而第一波第二波可能没有提到的东西，我特别介绍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全能布道，当时中文的翻译啊，英文就叫做 power evangelism。 什么叫 power evangelism？ 相对的就是如果你不是用神的能力去布道，用什么布道呢？他用一个名词叫做 program evangelism。 什么叫 program？ 就是一个节目，一个什么东西。那最主要所说的就是一般性的我们用讲道的方式来布道。所以因此他提到全能布道的话，他的对比就是说，他说全能布道是什么呢？在你用话语去解释传讲福音的时候，你同时必须配合着神迹奇事，也就是所谓的 power， 也就是所谓的全能，来彰显神的能力。那么因此全能布道就是一种带着能力的传福音的方法。那相对的意思他从来没有明确的讲，但暗示的就是如果你在布道会的时候没有露两手的话呢，那就没有能力嘛，对不对？他说你话讲完了必须当场示范一下。示范什么呢？不是神医，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总要有神迹奇事，然后你看看福音的话语在这里，福音的能力当场就给你看见，那么有话语加能力两个加在一起，他说非常有力的传福音的方法。所以因此他强调用全人接触，他用一个名词叫做 power encounter，接触 power encounter。 本来这个名词是富勒神学院另外一个教授提到，他说在你赶鬼的时候做什么的时候是一种 power encounter， 甚至你可以说是全能力的这种对抗。赶鬼嘛，鬼附在一个人身上，神的灵把这鬼赶出去，那不是这个灵跟灵的打仗吗？那么 John Wimber 用这个名词，他说叫做全能的接触，他说用全能接触传福音比借着传讲信息传福音更有效。因此他甚至认为说用话语用信息为中心用理性去传讲布道固然是重要但不够全备。就是这个观点让唐朝文牧师火冒三千丈。那么在前几年在马尼拉有一次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我说在那次会议里面周神之牧师蔡元云医师都在那里，然后在聚会当中大概谈到有关于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引起很大的争辩，最后滕敬辉牧师召集一个座谈会，我有一份座谈会的这个记录印成一篇文章，那里面有每一个人的对话。唐崇荣牧师就是最火大的，就这句话说传福音神的话不够，非要露两手才叫做布道。那你知道唐牧师在我这边讲的话，就是说他一生他没有讲过方言，没有做过别的事情，他就觉得神的话语绝对够的，哪里说神的话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东西。这个来讲是目前第三波葡萄园运动在所有教会当中引起最大争辩的一个观念和名词，就这个全能布道。那当然现在他们有没有改变立场改变观念呢？我也看过这个 John White， 就是第二个这个人写过一本书，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尝试为 John Wimber 去解释说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说 John Wimber 从来没有否定格里汉，从来没有否定 Moody 以前所有的大布道家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在反对这个观点，就在于说如果只传神的信息和话语不够，那么格里汉牧师讲道讲了50年带了50万到100万人的信众他都白搞了。因为格里汉牧师他从来没有提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说方言或任何神迹奇事的经验，至少他的布道会只讲神的话什么都没有的。那如果那是不够，那格里汉牧师50年的事工等于是你要评分的话就可惜可惜，对不对？那 John White 没有 John Wimber 没有责备 Billy Graham， 没有责备过去历代的这些有名的布道家，他只是说今天如果能够有神的能力同时跟话语一起出来的话呢，岂不更加呢？ 唐绍龙牧师就说，哎，就是这个字更好，更好的相对不就比较不好吗？除非你说哦，没有更好，只是说神有的时候要这样做，神有的时候不这样做。哎，那如果这样说，那全能布道就不会提了。所以葡萄园到今天不愿意放弃这个观念，就是说布道的过程中若是不加上神的能力，好像带人信主影响人信主呢力量不够。知道我看过一篇文章，许东石牧师就这样写的。许东石牧师是说，今天布道缺乏能力，今天布道不能够带领更多人信主，就是因为没有神能力的彰显。那这个观念，这个字语，就是从 Peter Wagner 他的《全能布道》这本书来的，就是典型的葡萄园运动的观念，是是是非，等下我们会做评估。第二个，他强调一个观念啊，如果你参加葡萄园运动和教会，你常常会听到他们在讲一个字，一个观念，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字哈，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其实知识的言语这个字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他提到说恩赐有很多种啊，这个有这样的有那样的啊，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啊，神有赐人赐这个人有知识的言语，那个人有智慧的言语，这个人有医病的恩赐，那个人有赶鬼的恩赐，他就一个个列了一大堆，其中提到一个字叫做知识的言语，是全本圣经唯一提到这个词叫知识的言语，可是从来没有地方用过，也没有详细解释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很有意思的就是 John Wimber 他把知识的言语解释为什么呢，他说知识的言语是一种属灵的恩赐，是神透过这个知识的言语呢向人启示一种不为人知的事实。那到底是什么呢？有点像预言。今天如果你参加葡萄园的运动的聚会，或者跟他们相关的聚会，或者你参加，举个例子来说，你去台湾参加林良堂的聚会，你就常常发现他们在操练知识的言语。怎么操练呢？他说好，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动，神透过你要对什么人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说那个东西，它叫知识的言语。那有些人就说我感觉好像今天神启示我，我们中有一个人他胃有点痛，神要医治他啊，可能有个人站起来说：“对对对对，我觉得胃痛啊，然后为你祷告。”啊，所以我怎么知道谁有胃痛呢？是神给我的启示，是不为人知的。可是这个话呢，叫做知识的言语。包括我本人，包括大多数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的人，就是说，你怎么解释也很难解释，这叫做知识，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是恰恰好相反。是不需要知识的言语，因为这个预言是不需要知识的嘛。那为什么这叫做知识呢？很奇怪，就是 John Wimber 他什么词都不用，他不用预言这个字。圣经上常常出现有预言，而且很多的预言是有点像这样的。使徒行传里面亚加布预言这个耶路撒冷有饥荒，果然有饥荒，他预言这个保罗将来要被捆绑捉拿到罗马，事情发生了，所以他是先知，他有预言的恩赐，类似这样的东西。可是 John Wimber 他不用预言这个字，他喜欢用知识的言语。可是为什么这个跟知识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定义是他自己定的，但是并不是圣经上的定义。那么 Peter Wagner 韦拿呢也强调，这种知识的言语会帮助病人祷告。所以他们事实上知识的言语什么时候用，大部分是在神医布道会的时候，要神医之前他们都有所谓知识的言语，不是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知识的言语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在神医布道之前的一个软身运动。就说谁有神给你的话，好，有些人开始来说，有谁有病，对不对？好，有病，好，上来，就开始按手一并祷告。所以因此有神医布道的时候必然有知识的言语，在通常葡萄园运动是这样用。那我说这是一个特色，就是说第一波没有这样用，没有这样解释，第二波也没有，这是完全是葡萄园里面才开始的。那么现在如果你听到有人提到有知识的言语，你可以知道的来源典故就来自于葡萄园运动，跟这个有关的。那么我们的评估是什么呢？这几点我刚说有一些是来自于福乐神学院的教授们他们的评估，也有很多我下面有一些参考书目哈，包括这个杨牧谷写了一本书叫《狂飙后的维生》，中文的里面好说中国人写的，不是翻译的，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灵恩的书很多。那么我个人觉得尤其跟第三波有关，而且写的比较公允公平一点， 知识材料也比较充分的。我推荐的是这本杨牧谷的《狂飙后的维生》，副标题《灵恩与侍奉》。那么有一些的评估是从他这书里面来的。另外华人还有写了好几本关于灵恩的，那么比较新一点的跟杨牧谷的书前后同时出来的是吴祖光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灵恩运动面面观》啊，《灵恩运动面面观》可能我们书房也许有，不过那本书你要看可以看，它的第一波、第二波有很多的介绍、评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意见有一点保留，原因是吴祖光牧师可能对第三波他了解不够多，他评估的东西大部分我严格说起来是针对第一波的，第三波很多的东西来龙去脉他没有调查得很详细。那么杨牧谷这本书恰恰相反，第三波讲得非常详细，来龙去脉、影响评估都很好。那吴祖光牧师呢，就可能很多是第一波的印象，然后来解释所有的灵恩运动。所以吴祖光牧师有一句话讲得很重，他说所有说方言的人都是在说鬼方言，不可能有从神而来的方言，都是鬼的。他甚至怀疑大多数的神医布道会是鬼医布道会，那这话就很重了啊。所以我说有一些观念，我觉得有一些他的评估我同意，但有一些我觉得可能稍微强了一点。但是杨牧谷这本书不错。那另外当然我下面的参考书里面还有像巴克的书等等，也有一些书，也有一些评估，我把它综合起来。第一点我提到的是说关于全能布道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看耶稣自己的榜样，因为谈到全能布道的时候，这个温约翰他自己所引用的经文支持他的观点的，他就是从耶稣的榜样，然后从很多福音书、路加福音各种福音书，你看见耶稣每次讲道完了，好，赶鬼，鬼出去了，医病，病好了。所以耶稣到各地各方传福音、医病、赶鬼，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看每一次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除了传福音、嘴巴讲以外，也医病、赶鬼，做这个做那个，神迹奇事与他同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见神迹奇事见证主的道，所以主的道大大兴旺，所以这是他的依据。但是你们仔细来看整个圣经，然后你从圣经整个正确的去解释的话，去看的话，我想师母在谈圣灵论的时候尤其在路加的圣灵论，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你去注意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耶稣主要传福音的时候是用话语，那么有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严格说起来是示范他的讲解，或者说他谈到神的国来了，因此有的时候赶鬼、神医这些事情的时候，证明他所说的神的国现在已经来了，他在证明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有用神迹奇事来取代讲道，他不是用神迹奇事附加在讲道上使得讲道更有力量，没有，他选择性的，有的时候有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没有。相反的如果你看别的福音书，尤其师母可能也提到这个约翰的圣灵论的话呢，约翰福音是刻意的相反的提到反面，就是耶稣好像刻意的要避开用神迹奇事让人信主，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向他好像发出一些要求说，你可不可以再显个神迹啊，耶稣不愿意用神迹奇事来说服人信主。今天第三波的常常相反，往往是神迹奇事的那种示范作用重要性大过于讲道。当然我也承认有些是个人个别讲员他的风格讲话的方式，我们参加过几不是太多，但偶尔有几次的时候，像比如说有一次在一个这种聚会里面，当那个人不是属于第三波的，严格说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波或第二波的，是一个中国人，那他是一个灵恩派的，所以他聚完会他都有神医按手祷告，他讲到他前面讲到怎么讲简直无法听的那种道，他说感谢主，我们这个全世界有两个最伟大的基督徒，我听最伟大的基督徒是谁，第一个 Ronald Reagan 雷根总统，最伟大的基督徒，第二个英国的首相柴契尔夫人啊，感谢主，我就不知道这两个是为什么是伟大的基督徒。他讲的道是这种讲道，没有什么圣经，没有什么讲完了啊，然后讲到短短二三十分钟啊，那不要讲，不要讲那么多，讲那么多没有用，对对对，来来来来，先来来来来祷告祷告，按手按手，来来啊，上来上来上来，这样。所以下面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对他来讲讲到 不怎么重要，讲到道的内容没什么内容，连他自己都觉得，哎呀，讲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没有用，你们来这干什么？来这是要医病的嘛。好吧，来来来，现在时间到了啊，所以也没结束祷告，也没干什么，去来来来，哦，就一大堆人来了，按手，有的倒了，有的怎么样了，哎，所以那个可以花两小时，前面花二十分钟讲这种道。所以我说有个别的因素，这是个个别的讲员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所有灵恩运动人都是这样，也不是说所有第三波都这样，很多时候他们的讲道是很扎实的，很多时候是很扎实的，但是我们觉得传福音的时候你这样说，除了话语不够，必须要加上一个神能力的彰显才有力量带人信主的话呢，这个话我觉得第一没有圣经的依据，第二个你就很可能带来一个偏差的一个印象，以至于就有可能喧宾夺主，就神话语的重要性跟独特性就被抹杀了。我想这是唐崇牧师前几个礼拜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我想这一点他强调了很多，我想大家了解他的意思，也是为什么他对这方面他非常不能够同意。所以事实上这个有人这样说哈，神迹其实对信徒或许有启示的作用，但对没有信徒的人，神迹其实并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很有意思，我知道，我不仅亲自参加，不然我知道很多的人在这种神医布道会里面蒙神医治，我就知道有人真的是长短脚，然后被医治，脚一样长，可是那个人到今天都没有信主。换句话说，神迹奇事能够证明有神的存在吗？神迹奇事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吗？ No。 很多人得到经历到神迹，看见神迹之后说，哦，这天下事情真的是难以想象，难以明白了很多，这是其中一个。所以你要借着神迹奇事让没有信主的人信主，我不能说没有，但不一定是有，但最觉得哦，感谢主，哈利路亚，这都是基督徒。所以反而是基督徒爱看热闹，比非基督徒爱看的更多。对基督徒所谓的刺激和感动影响力远大过非基督徒，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是布道是要让没有信主的人信主的话呢，你产生的果效未必是如此。当然这些年我也发现很多时候各种的聚会的里面，包括一些所谓的布道会，结果来的都是基督徒，包括一些我们跟灵恩运动不直接有关，有某种程度关系的，譬如说台湾前一些年很流行一种叫做敬拜赞美的方式的聚会。敬拜赞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我们的唱诗，像我们聚会的唱诗就是比较传统的典型的，大家规规矩矩的拿诗歌本，那敬拜赞美呢不用诗歌本，用投影片，我们是规规矩矩的这样唱，那么敬拜赞美的举手唱，最好有点动作等等，叫敬拜赞美。那这个是从韩国来的，很流行。那同样的，很多社会里面用敬拜赞美，用各种方式。我发现的一个情形就是，很多基督徒很享受，可是慕道员却离开了。所以我在台湾有一次讲到，我在跟他们挑战，我说也许你应该发个问卷，问一问那些慕道友，聚会要唱诗要举手要摇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很多摇来摇去就慕道友都摇掉了，那基督徒很享受，哦，好享受这个聚会。有一次我就在一个场合，非正式的场合吃饭的时候谈起这件事情来，会在那个吃饭那一桌里面就有一个女孩子，哦，她说我第一次参加，她是个天主教背景，还没有信主，那后来当了信主了。她说我第一次去基督教的聚会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哦，你们基督徒是这样唱诗的，这样聚会。然后六年之内他从来没有再踏入过教会，因为他说，哦，这我受不了。所以每个人有他个人的个性文化的背景，但是我们常常想说这个方式吸引他们，就可能不一定，神迹奇事可能对基督徒的影响有的，正面的可能也有的，可是对慕道友未必达到我们所想要达到的功能，就是全能布道带领他信主的功能。第二个，灵恩运动整个注重的不是对于圣灵的认识，而是圣灵的功用，圣灵认识圣灵本身，这是一个重点上的一个偏差。但是正面的来讲， 也的确，传统的教会对于圣灵，不管是圣灵是谁，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功能、圣灵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一般的教会的确都很忽略。所以正面的来讲，灵恩运动的确唤醒或者提醒很多教会对于圣灵的一个重视。所以虽然他们还没有提供一个很令人满意的圣灵论，或者有某种的偏差，可他们的对圣灵的体验，一般的教会我们不要忽略，不要因为有灵恩运动的某些偏差，导致于我们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别碰灵恩运动，不准提，不准讲，这种的这种我们叫鸵鸟政策，就是不要听不要碰，哦，这个很危险。其实圣灵是我们应该去认识的，圣灵要在每个教会、每个时代、每个信徒身上有一些功用，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更明白真理，帮助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不要把这个排除掉。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所谓第一波也好，第二波也好，第三波也好，它的偏差就是把整个的焦点稍微做了一个转移，这个转移好像是小小的转移，但是却带来很严重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偏重这种全能的彰显，就是神的能力，借着神医，借着不管是知识的言语，或者是方言，或者别的东西，产生一些后遗症。就是一方面是一些基督徒好大喜功，好大喜功就是说好像看热闹一样，热闹要越看越大。你可以看到前两天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典礼，哇，那个，所以每一届都要办得比上届更好，对不对？哇，在帕塞诺纳的时候，那现在我要搞一个更大的。这个灵恩这种东西有时候像越搞越大。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John White 写了一本这个当代灵恩现象哈，韦约翰，我这边有写，他写了一个见证，他有提到说在灵恩运动当中有没有鱼目混珠的。他是说有一个弟兄啊，他在某个聚会的里面，他得到圣灵的经验的时候，他说那天是什么呢？他说他得到一个圣灵的让圣灵充满的经验以后，他那天大笑，那个弟兄大笑，然后他觉得哦好释放。可是他说从此以后，这个弟兄无论到任何地方去聚会，只要这边要开始祷告，他就会来笑。然后后来他们就给他一个绰号，就说那个爱笑的 Tony。那韦约翰自己说，我相信至少第一次我不敢说，以后他的笑都是人为的笑。所以每次他们聚会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各位，如果圣灵有感动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开始各种的言语啊，或者方言或什么嘛，每一次到那种聚会，你就会听到有一个人在教会的一个角落哈哈哈哈John White说 I know that's Tony。 所以教会很多人很讨厌他，就觉得说你是装假的。但你知道会产生这种偏差，因为每次我有这个时候，你 see 我又被圣灵充满了，那没有的时候呢，就好像圣灵没有被充满，你知道吗？会带来一个偏差，一个误解，甚至对自己来讲不知不觉的自己有一个这个现象。同时对神迹奇事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大，就是说今天看到这样神迹，有没有更大一点的、更特别一点的？那就说有一些都变成稀松平常了啊，以后连长短脚，长短脚不稀奇，有没有没有腿的长出腿来？哦，哦，哇，谁更大？还有没有更新鲜的？你知道，这种心理如果越来越强的话，慢慢的、慢慢的就变质了。以后大家真的是来看热闹，真的来看热闹。所以耶稣自己曾经有个比喻，不是比喻，是他自己一个故事。他要到一个地方去，沿路很多的人拥挤耶稣。有一个38年患血漏的妇人，碰到耶稣，他得医治。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参加这种灵恩的神医布道会的时候，是在拥挤耶稣，要看个什么？而耶稣的感叹是：这里面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真正摸到我。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东西。我们要去看神迹奇事，可是往往我们却失去了那位神。所以，这种看热闹的心理呢，很容易忽略到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第四个，杨牧谷博士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他认为第三波真正的危机是把神迹奇事变成基督教一种巫术。什么叫巫术呢？在搞那个巫术的话，巫师啊，他都可以教你一套方法，所以他们有好像小徒弟一样，他给训练。 的确，在第三波的里面，常常喜欢用一种名词，是基督徒常用的，叫做操练。杨牧谷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操练呢、啊，就几乎像大巫师带小巫师一样。以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我们的牧师，那时候有一阵子啊，受灵恩的影响，忽然间对方言很有兴趣。他常常在讲道里面就提到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操练方言的恩赐。第一个，我当然不否定方言是神所赐的恩赐之一；第二，我也不否定今天神会借着某些人有方言的恩赐，但是我不太懂这个方言怎么操练。那弟兄姊妹也很不安。我那时候是教会的长老，所以有弟兄姊妹就请求我去跟牧师交通，我就跟牧师交通。我去礼拜天下午去找牧师，我就跟他说：“我说牧师，你今天讲到有提到说我们要多多操练方言的恩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是怎么去操练方言恩赐？”他说：“哦，我的意思是这样，方言的恩赐呢，有时候神会感动我们说方言，可是有些人大舌头，所以方言来了。”他说不出来，因为方言通常是讲很动的，很快。但有些人大舌头不行，所以他说，比如平常让你的舌头松一点。所以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多操练这样或者你喝点水，在嘴巴这样他说你多练习，圣灵一来的时候，噗就出来了。哦，我说那你这个方法跟很多人很多老师教我们学西班牙文一样。西班牙有很多尾音的、啊、德文也是啊，你学德文跟西班牙文你就知道那个尾音的、啊、他们中国人大舌头讲西班牙文，真的是西班牙文像日文一样。那我说哦，我把舌头弄松了，圣灵就，那我说万一有一个人大舌头，那圣灵就永远没有办法让他说方言了、哦、好了，那不一定的，神要他说就会说，那神要他就要说就会说，那我又何必练习让我舌头转得快呢？他说嗯，这个很难讲。我说对，因为你这样讲会产生很大的误导，很大的困惑啊。我们教会那时候一个管会堂的一个老弟兄，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牧师说哦，那天讲方言呢、啊、他说那天我讲方言吗？那个是山东人啊。他说我那天有吗？哎，他自己觉得没有，牧师有。然后叫他每一次一个什么特别聚会操练方言的机会，叫他来，吓了他。本来祷告会每次都去的，他不去了。他说：“哎呀，每次一去，牧师都给我压力，叫我讲啊讲，我讲什么啊？”他说：“你以前不讲方言吗？讲啊，我只会讲山东话，还什么方言呢？”所以害得他连祷告会都不去了。那我也跟牧师讲，我说，如果灵恩或者说恩赐是神圣灵照着他的旨意给谁就给谁的话，我做不做预备应该没有关系的嘛。后来牧师就听我的话，从此以后他讲台上就再也不用这样的字眼，就是操练方言。杨牧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操练或者训练，就可以让某一些人掌握住某些要诀，然后就有办法，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要有方言就有方言了，那不是跟学巫术一样？那到底是你在 control 还是神在 control？ 无形之中好像秘诀在我手上，学武功的人都是这样的，武林秘籍学会以后，任督二脉都通了。哎，很多基督徒就是在好像在学这个金庸小说里面的《天龙八部》一样。哎呀，最近在有些教会就是操练什么呢？操练知识的言语。怎么操练呢？当然也听到一个姊妹跟我们讲，她在台湾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每次聚会都要操练知识的言语。怎么操练呢？好，现在我们开始操练知识的言语。每一个人对你旁边的人说出知识的言语。那有些人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你要大胆的说。大胆的怎么说？那没有什么也得说，所以有些人就说啊。但是有时候瞎猫碰到死老鼠，我乱说一场，说啊，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头痛啊，什么痛啊？哎，有啊，有，今天早上头有点痛。然后哦，这是知识的言语，神要告诉你怎样，然后就开始彼此代祷。但有的时候呢，没碰上，就是操练还没有很成功嘛。但是会让很多的人觉得很不安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恩赐，那东西是不会错的。如果你想，如果说旧约的规矩，我们今天讲到先知，旧约的规矩， 什么样的人是先知呢？他说的话都要应验，如果没有应验呢，用石头打死。今天我们在说，哦，神给我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你要不准备，如果不对的时候，准备用石头打死；如果你敢，你就讲。可是现在不这样说，现在都说试试看嘛，有时候你会搞错嘛，对不对？你这次搞错，下次会搞对嘛，所以就搞啊，就踹啊。那十次总有一次对嘛，这个算什么呢？事实上，这个杨牧补的书他就有列出一个统计，他在某个地方有个统计调查问卷，他说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几次是对的，而且有些统计是 John Wimber 这个温约翰自己说的，命中率5%，温约翰自己命中率5%，那他的徒子徒孙的话，那我的命中率不知道多少。可是当你说就是神要我说的时候，如果不对怎么办？在 New Jersey 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的执事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们就碰到一个困扰，有两个姊妹本来不在他们教会聚会，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去参加葡萄园的运动，然后会跑到他们教会来聚会，然后自称有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每次聚会完的时候他一定要发表一些今天神又感动我说什么。有一次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亲自有直接关系，所以我知道，他就对一对夫妇说，那对夫妇他们有几个小孩子，有几个都有一个先天性的残障，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刚出生有一个四肢短小的毛病。那两个姊妹就对那对夫妇说，那对夫妇是慕道友，没有信主，他说在某年某月某日神要在你家里面行一件大事，而且是在这个小孩身上。那这对慕道友呢，当然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基督教怎么说了，但是他说他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啊，我就 expect 几个礼拜以后，那天到了，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那两个姊妹就说，神本来今天要行神迹在你们家庭身上的，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只是因为你们信心不够，神就把这恩赐收回去了，所以没有应验。但是好像说错不在这两个姊妹身上，是在这个夫妇身上。那个夫妇慕道友常常来教会，从此以后就离开教会。事实上之前几个月我跟这对夫妇见过面，我为这个小孩子祷告过，他们是慕道友，他有提过他们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也有很深的自卑感，也常常在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神在惩罚我，或等等这一类的困扰。那一次这句话一说下来的话，使他们更深刻的一个打击。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所谓操练这种恩赐，而你没忽略到，就是你的操练如果是失败不对的时候，那个造成的杀伤力，造成的影响，谁要负责任？而对他们来讲可以说，哦，神没有事情，这个不是我的错，那可能就是你没有信心，所以神就把它收回去了。可是像这样子的操练，我知道一方面好像变成一个巫术，另外一方面造成的那种后遗症非常非常的严重。最后一个评估，特别是我自己三一神学院的教授，我说他原来在富勒神学院，后来离开，他写一本书评估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他强调一点，我个人也觉得很重要，杨牧谷也有提到同一点，他说整个灵恩运动从第一波到第三波，整个共同缺少的就是一个苦难的神学，对人生的各种苦难提供一个合适的解答。为什么我有病呢？为什么我的儿女碰到某些事情呢？为什么怎么样？所以很多的苦难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对苦难正确的认识的话，灵恩运动会跟现在很流行的所谓 New Age 新纪元运动一样，只是鼓吹一种健康与财富的福音。为什么强调神医呢？ John Wimber 非常强调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不要人生病的。问题就出来这句话，谁敢说神的旨意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刻生病呢？因此 John Wimber 是说，生病不是神的旨意，病得医治是神的旨意。那逻辑上也很简单了，神不要你生病，那你现在有病表示不是神的旨意，那你祷告让神的旨意实现，你就没病了。所以相信神，神一定医治你，神一定医治你，神没有理由不医治你，他们一再强调的。可是神如果一定医治我的病，第一，很多基督徒的病终身不得医治的，中国人当中很有名的暗示之后， 五六十年的病不能见阳光的，他不得医治，是他的错，是他犯罪，是他信心不够，不是，他带个借着他的病让几千个人信主，多少个人因他灵性得复兴的。病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你怎么说呢？第二个，如果病必须要好，那当然了，我就期望神医治我等等，但是神不一定这么做。如果神一定要我好，甚至我是说赵庸基可能他在另外一方面提到说，神如果你爱主，神一定让你发财，是赵庸基的名言。所以上次我也提过他的祷告，他叫他的一个会友开面包店快要破产，他叫他去祷告，就赚很多钱，奉献很多。所以赵庸基是认为你爱主，神一定报答你，你奉献一千块，神就可以让你赚一万块。所以有些人就好像押宝一样，好，我想要神给我二十万，我就先押两万，我奉献他就给我十倍。假如是这样子，那你所追求的到底是遵从神的旨意，还是为了财富、为了健康呢？那我跟世俗的人又有何两样呢？那那些千千万万的人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为主殉道的人，那他们又是什么呢？所以在整个灵恩运动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留给为主受苦的人。我们看过一个录影带，所以我说的话有些如果没有确实根据，我通常都不会这样说。我们说过有个人庄以西杰，他不会讲中文的，讲英文，他常带这个神医布道会。我家里有个录影带，那个录影带不是布道会讲的，是对基督徒的培灵会讲的。那天他的信息讲约伯记，我们都知道约伯受苦嘛，所以约伯记讲讲苦难。他一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发现有这么多的人解释约伯记，这么多人研究约伯记，这么多的参考书讲约伯记，通通错了。因为他们说约伯记的主题在讲人为什么受苦。他说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新的启示，约伯记根本就不是讲受苦的。约伯记讲什么？他说约伯记第一章不是天上有一个故事在演吗？地上有个义人是约伯，天上呢有魔鬼要捣蛋，对不对？结果呢他要去试探神，就说好，你这次去不可以伤他的皮肉，这次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约伯记所讲的就是地上的苦难是因为天上的征战，所以你知道打击魔鬼，地上的痛苦就过去。所以约伯记教导我们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打击魔鬼。所以他说我的侍奉是这样，我到那地方布道的话呢，最重要的我为那个城市祷告四十天，禁食祷告四十天，当他都有这个心智，祷告四十天捆绑这个魔鬼，我随便讲什么谁都会信的。为什么？把魔鬼捆住了，然后呢人心就得释放。某一方面我不是完全说错哈，但是如果约伯记整个所说的不是苦难，只是打击魔鬼苦难就会过去，病就得医治，然后破产的就会赚钱，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当然我们必须问苦难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有苦难，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走主的道路，都没有意义了。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苦难，也没有病痛。所以这个在灵恩运动里面，我想这是一个最严肃也是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最后我的建议，很简单的建议，那有一些我留给师母在下一次做总结的时候他再来补充。第一个，我想我们整个对于灵恩运动的看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着正义，也是按着圣经的教训去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按着正确的意识，按着圣经所教导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教导 John Stott 说得很清楚，圣灵的充满的凭据不是恩赐，而是果子，性格上流露出圣灵充满的那种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谦卑等等。我深信谁是被圣灵充满的，我看他的品格我就知道。我不在乎他有没有方言的恩赐，我这不在乎他有没有独特的恩赐，我在看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比以前更加的谦卑，不会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看人的时候那个字眼也许太重了，太不好听了，狗眼看人低。但是有些人就是有特殊圣灵经验以后，就总觉得哎呀可惜啊，每次说可惜的时候你就矮了半截了，你真可惜啊， 你们真可惜啊，意思就是说，嘿，唯独我有，你们就不像我啊，哎呀，可惜啊，可惜啊。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里面缺乏的是那个属灵人的性格。圣灵充满，我想我们的焦点要看在那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呢，神随着他的意思会给我们的。有的人是超自然的果的恩赐，有些人是正常的恩赐。但是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感谢的心领受就是了。最后一个，灵恩运动这三波都有某些偏差，但是不要因意废时，以至于完全的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作为也给排斥出去了。这是西方人的俗话哈，不要倒洗澡水，连 baby 都倒掉了。婴孩坐在洗澡缸里面，对，你要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噗，水倒掉了，那你的 baby 呢也倒掉了。所以不要因为灵恩运动的某一些的偏差，以至于我就完完全全也把圣灵的工作，连圣灵本身也阻挡在外面去，这点我们要避免。同时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整个灵恩运动对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提醒，但是魔鬼会做一件很厉害的工作，他往往是用次好的来鱼目混珠代替上好的，是他不用坏的东西给你的。所以圣灵的恩赐也是好东西，是神所赐的，可是他有的时候让我们的焦点注意到次好的东西 secondary 的东西，然后把最主要的 primary 圣灵的果子忽略了，他也算赢了。所以不要上魔鬼的当，看到次好的，忽略到上好的，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平衡点，我相信神能够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作为。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许多事上我们实在不懂得分辨，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分辨，更让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愿意常常不断地被你的圣灵所充满。主，实在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有这样的心智，更多被你所充满，被你更多来管理，好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彰显出你的荣美。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